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再次来到2021台湾国际云组织影展的 Podcast。 我是影展宣传一闪小鱼。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导演，都是金马奖入围最佳纪录片的导演。那一位是薛长慧老师，薛长慧老师呢之前拍过《异侠年代》这部作品，他是首部发表的 HD 纪录片作品，那曾经荣获过高雄电影节女性影展的闭幕片，也入围了台北电影奖，那他也是金马奖最佳的纪录片入围。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就是我们这一次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入围的《斜坡上的老歌手》这部影片的导演吴欣盈导演。那吴欣盈导演呢也是入围过第47届的金马奖最佳影片，那他同时呢也荣获过女性影展还有金穗奖还有乔治林德赛 UNA 电影节的专业剧情片类。那吴欣盈导演很特别的是他有一部剧情长片叫八八，那他是探讨同志的成家生活，可是他是用女性的视角来拍一部男同志的家庭电影，那我们觉得这个很特别。那我们也恭喜欣盈导演这一次入围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纪录片《斜坡上的老歌手》。那现在呢我们就请长慧老师跟欣盈导演来帮我们聊聊这一部影片，好，欢迎两位。
嗨，大家好。
大家好，
长慧导演好。好，那我们就先来谈一下好不好，就是那个欣盈拍这个片的缘起啦，啊，就怎么会碰到这个题目啊，然后开始拍摄这样子。
那其实每个导演的缘起都通常都很离奇这样。那我的这个片特别八卦，因为其实我生完小孩以后大概就只能在大台北双北地区拍片就不错了然后很少说，因为尤其说这次拍摄主题要跑到很遥远的那个屏东的部落去，对我来讲简直是蛮不可思议的。然后就在我有一天的半夜，我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那通电话就是我的那个音乐制作人好朋友聂林，然后他其实做了很多像吴念真导演的那个人间系列，都是他舞台剧都是他配乐的。然后半夜就很急的，就是那个用 message 跟我说，你要不要赶快有时间来记录一群老人？我在部落，我说你要干嘛？你再不来，他们就要死了啦，赶快来！然后我吓死了，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轰动？然后我跟他说，到底是谁要死？你不要吓我，要记录他们。然后他说就是一群唱歌很厉害，然后可是就没有人要拍他们。他们以前在部落都很红，就好像部落那时候的刘德华、张惠妹这么红，可是都。现在的人都已经忘记了，可是跟他们同样那个世代四五十岁的原住民都还记得他们，就是很红就对了。但他们现在已经非常老了，那有些人都还生病了。然后如果你没来记录他们，他们就会走了。我想说，好，那你准备多少钱要记录？因为你知道去部落记录不是一种热情，跟这样就去了。他说：“哎呀，我不管，我集个五万块给你，就先来拍，拍到什么算什么。”我听到如果现场的常委导演听到五万块拍个记录。会很傻眼，
哎呦，不要先没钱再拍的啦，对啊，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不管，我就先绕人过去这样。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匆匆忙忙的，就是其实也蛮悲伤的，就是我匆匆忙忙的，就是连夜，然后就是隔天，然后好像忘记多久，但很快时间内，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坐高铁去跟聂林在那个高雄的高铁站会合。然后呢他就说我们要等一个人叫做查马克法拉乌勒老师，其实就最近斯卡罗的男主角，我想大家都听到他很年轻就过世的消息这样。然后我们最近剧组也是蛮感伤这件事情。然后比较有趣的是说，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查马克老师，他就是忽然从那个捷运不是高铁这样，然后在那个餐厅他走进来，我吓到，我以为是什么祖林先生，因为他整个人长得比例非常的雄壮威武，根本不是我们汉人的身高跟比例，非常魁梧，然后整个就好像他背后带了千军万马的原住民那种气势。他走来的时候，其实我会颤抖看到他，然后但是他就很腼腆的笑一笑，然后就是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说他也想要做这部纪录片，然后他没有想要形式是什么，他只觉得说有一群他们部落的耆老，然后很会唱歌，然后都是他们的所谓的经典歌手， 然后以前都出每个人共通点就是出过卡带，就是我们小时候要用卷的那种卡带。我不知道可能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卡带，他们可能对 MP3 或 CD 有印象，但是我们这个年纪会知道卡带就是一种带状的录音的方式。他说他们以前都叫卡带歌手，然后他觉得他们很值得记录，因为他想要为部落创造的是说不只是只有向他传唱古谣才会成为部落的一种典范，他会希望说部落有其他的人物可以成为典范。那也许这些老歌手并不是所谓那么主流，或是所谓说好像一定要唱很怀旧的这种什么这样的古谣也能成为一种典范。然后他说他想要有人可以记录看看，我好像有点被他打动，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但是我当下也没有那么有决心，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一大笔资金。然后我就继续追问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记录他们，那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点不服气，因为他觉得其实同样的年代那个卡带，他们部落年代这些部落歌其实在那个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红在部落里面，可是平行时空里面我们很红是像李阳啊、罗大佑、伍佰、陈升啊这样的人，可是我们华语的整个流行音乐市场是大量被看见，可是其实看不见其他的，在平行时空里面其他的那个文化在那边的奋战，同样都在谈唱歌这件事情，可是这段历史好像就是被轻忽了，或是真的消失在那个主流的诠释权。那我是觉得说这蛮有意思，因为我比较想拍没有人拍过的东西，就是说他才有那个记录的价值。然后后来想想说，好吧，有人说好像你有问过，就是拍到什么算什么，这就是我那段故事的缘起。然后比较好笑的是说，我那时还找不到说谁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制片这样。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有学很多那种，如果我不是汉人的话，我在原住民不能敢算，就是我是有学一些通灵啊。然后自己很热爱这种东西，那我自己还是好见识的通灵问说，哎，可祖灵啊还是谁啊，随便好了，告诉我说这次要找谁。那后来就浮现一个名字，就浮现我大学同学，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师，叫康盛林这样。他有拍过那个女音，就是讲那个在金马奖也有拍过，
是
讲那个一个师傅的故事，就是佛师傅，然后他摄影很强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八竿子打不着这个同学，因为太久没跟他联系。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他也没有拒绝，我说：“哎，你要不要拍原住民的东西？”他说：“哦，那你真的找对人了。我推荐你一个制片，他就专门在做原住民，就是我们的黄玉芳小姐。所以我的制片其实是靠通灵找到的，而且这个黄玉芳小姐她真的就是专精在做原住民题材的制片，就完全不认识她哦。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缘起是有点八卦啊。”
的一切都水到渠成就对了，
一切都是
祖灵指引
老师。虽然他走了，但是这部片其实是他催生的，
愿力很强。
对
啊，那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刚刚是说有一群嘛，一群老歌手这样。那你出现到影片里面的这些主角，是不是也有就是？他们希望的那一整群都有进来吗？还是你还是有挑选过这样？
其实非常难的，因为那一群人真的非常庞大，就是整个部落来讲，就是会还蛮多的。因为好像那个年代，好像我真的去参与才发现说，其实原住民爱唱歌不是盖的，不是好像是我们讲的流行的口号，他们真的是以唱歌作为他们一种沟通，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文字，他们不太习惯用文字来去。记录下来或传达什么，他们是用歌，就是用传唱或古谣把他们的一些东西讯息，然后用这个方式去传递。所以基本上会唱歌的或者说在做这件事情非常多，然后好像卡带歌手变成是他们那时候的一个很流行的显学，因为他们很多人必须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真的喜欢，然后也夹杂了一部分是生活所需，他们就是变成说他们在部落里面很结婚的时候都要跳那个围舞，就是大家围在一圈跳舞，然后跳舞的时候中间要有一个围舞的歌手，然后他们也会兼，等于说他们也是很好的歌手，也会兼卖卡带，然后在那个唱围舞的这件事情他们也可以卖卡带，等于说他们就是一个好像跟生活扣连在一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会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很好的工作，或是说一个很好可以分享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舞台，所以还蛮多人的，所以其实要选不容易， 但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刚好很刚好，就一切都主灵安排。其实我真的没有多加什么，就主灵他自己决定的算。刚好就是我们要拍摄那一个这个当下这个段落，然后查马克老师真要帮跟聂林要帮某一群的老歌手发行，就是岩山部落的几个部落的老歌手发行的等于说经典复刻的专辑，然后想要带他们呢去台北来开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然后想说太好了，那就这样好了，我们把目标缩小，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时间预算上这么短的时间，一年之间要完成这部纪录片，那我们就把这个目标缩小，然后就我们家 focus 是这群歌手们如何过了三十几年都没有录过音了，然后重新被查马克老师找回来，然后他们要录音，然后最后要好像被连哄带骗没有来带到台北去再登台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让他有一个故事性。所以其他的歌手非常多，包含连张雨生的妈妈张惠妹妈妈都曾经是这个年代红的卡带歌手，所以他其实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对。那只是说我们刚好以这个有事件的，刚好这个事件正在发生的主角嘛，他也会有一个完整，会有一个完整的动态可以去记录，大概就是。
那这个听起来真的就是有点机缘巧合哈，因为我们现在那个部落的题材哈，原则上都会比较希望是原住民他们自己来做记录来做拍摄。那你在这个题材里面有没有碰到这个挑战，或是对啊那个部落里面的人哦，对这个部分身份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因为其实我在接的时候我就想了一通，想了一回，像我拍过两支原住民的 MV， 一个就是一粒高露的第一支，然后第二个就是 OK 合唱团，就是一个原住民的 Acapella 团体的合唱团的 MV， 就是角头音乐区的。然后大概我可能就是在望原住民这两个团体都是新人，然后刚好一前以后连续两届都各录 各拿下了三座金曲奖的那个讲座，这样就一粒高露跟 OK 都各拿三座，就。那么这个真的是太有趣啦，因为我虽然接过两次原住民的 MV，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有那个卡称去做原住民的东西，因为我真的很怕就是讲好，而且又查马克老师要得那么多奖，然后好像忽然有一个很沉重的压力放我身上。但是我去的时候就其实我会尴尬说，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虽然有去过几次部落，但没有第一次在部落就是这么常去。然后而且遇到都是那么他们真的曾经很红的人，其实我有点我觉得那压力是很大，而且我走在路上就真的大家会想说你一看就不是原住民，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制片真的长得很像原住民，他是汉人，可是他我长得就完全就是一点都不像，所以就有很多人你会觉得说也会有一种压力说突然觉得自己变成少数民族这样，然后进到一个地方完全都是你听不太懂的语言，然后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是跟他们幽默还是不幽默，他们的幽默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对，然后我嘲讽我该笑呢还是不应该笑，一开始会很尴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到最后我就还是真心跟他们交朋友，因为我其实拍第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已经夸下海口说我不要拍那我不认识的人，我要做一定都是要我的朋友，就是我要拍我朋友的纪录片，所以我一定要非得要把他们变成朋友，所以我就很花时间去我认识他们，不是认识他们的丰功伟业，所以我可能觉得那个身份认同的部分大概很快我就拉掉，就当我在那边生活，虽然我觉得去的时间很短暂这样，但我在想说我就是先撇除掉那些什么阶级啊，然后那些种族或那些不同的包袱，我就可能先回到我自己看到他们是什么这样，然后我在那个现场的状态是什么这样，因为这样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有点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会解离的人格嘛，你不觉得我们拍纪录片都有一个解离的人格，不管在那个现场里面你要忽然解离掉另外一个人，先去掉的时候你会不会怎么样，然后真的真心跟他们那个，因为反正他们自我嘲讽我就自我嘲讽，后来呢我发现待久一点的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外面很可笑很可以笑，然后很可以自己干自己，但是他们本里面是很严肃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跟原住民讲，在他们严肃的，比如说他们自己关于原住民自己严肃一点，像跟他们开玩笑绝对不行。然后他们对音乐看起来都很，有时候他们在讲生活，讲自己很呛啊，也会讲自己爱喝酒，笑得不得了，这样就很闹。但是他谈一些他自己在乎的事情哦，比如说族语、文化传承、音乐，真的他们很严肃。查马克老师也是， 他有时候会很幽默啊，然后哈哈哈憨憨笑，但是他在练古谣的时候有时候很恐怖，你就要看到一个主力附身在那里，不要打扰他。就是我后来有发现靠他们对他们自己那些在乎的事情非常的严重，然后但是其他的事情是可以持续包含一些比较黄色的部分这样，但是其实真的在他们那个他们核心的那个
对对，这个是日常。
对，所以我说我可能这一次我学习到一个蛮特别的状态的。嗯、
对，你显然你是做得很成功啊。对，因为这几个主角在镜头面前，或是你呈现出来的影像面前，都是很对啊，跟你很亲近的样子。对他们袒露自己的那个深处是很自然的。对啊，我觉得所以会让这个纪录片很动人。哦、大家看得很舒服，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就是同时就是看到这几个主角他们的魅力这样子，
就是我的风格啦，就是我希望把人当作是那个，而且他这几个好像是我个人这个阶段的意图，好像也有点在想要面对一下什么内在小孩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刚好年纪也大了，然后好像想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童年啊，什么经验，什么哪些快乐或者哪些比较有创伤的地方，所以我刚好遇到他们也是刚好在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个都好像老小，其实他们没有你说原住民的新，这次的主题是新日常嘛，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日常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回光返照，在刚好我们的镜头一开，很神奇是这三位纪录主角都在面对他们的童年。其实镜头很多东西我们都剪掉，因为我们怕暴露他们太过于辛苦的那一面，包含回应在原住民族他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世代的人，他们的过日子是非常困苦的，然后可能原生家庭的一些议题，然后他们会花了很多时间聊，然后去释放那些伤痛，然后其实很多镜头在拍摄的时候他们是哭得非常惨，非常非常的惨，然后我们都是陪他们哭，大部分是三个人，三个长者，我们大概都是陪他们一起流泪，然后最后就保留一些片段。其实我们大概只有保留其中女主角包小娟的一些，在对她父亲母亲的一些追念，然后那些哭泣，但是我们已经剪得非常少，其实很大部分是几乎没有办法拍摄，因为他们当他们在回忆他们为什么出来唱歌，然后跟原生父母之间的一些纠葛拉扯，然后那些思念。我觉得非常痛苦，对，我觉得好像忽然好像陪伴他们，好像去疗愈一下，就是童年所经历的一些失落跟创伤，这样比较是我觉得比较多的比重是这个片子里面可能会传达，好像不是我要传达，是他们刚好在这个时空里面他们想要传达，嗯，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一个角度的那个。哦，结合历史啊，哈、哦，部落跟个人生命经验的、哦、一个汇聚。那我对这个片子印象还很深刻的一个部分哦，就是你处理一些资料照片的部分。哦、我喜欢那些那个哦，处理的很漂亮的成果这样。哦，这个因为纪录片里面很难，尤其是有跟历史有关，一定会处理大量的资料画面。嗯、哦，那我们就常会看到一些纪录片，就是你看那个照片糊糊的啊，哦，然后。那个一看就是可能品质很不好啊，然后那个比例是很高的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处理，信誉处理的很好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这样？
好，这次我就觉得这次接下公共电视的案子让我觉得有点花钱花到脱裤了，就觉得说平常都会自己留一些在身上，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很多纪录片导演的悲歌，就是原本预算已经不高了。然后就想说多少留一点给家里用，可是我觉得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说啊，都到那么远了，然后这些老长者们都已经真的也很老了，多花一点钱在他们身上，你觉得心里过不去，然后真的觉得第一次就觉得脱裤子还要去跟朋友周转30万来做这个片子，然后所以我们后期的预算也没在怕、欸、就是完全也是不管，我觉得我有时候拍片有一种失心疯，我想每个纪录片导演都会经历到那种后期、欸、到最后已经不管我就豁出去了，我们正拿出了一笔不少钱在做后置的特效、欸、就像你说的，我也是不喜欢看到那种就是为什么谈历史的东西，因为我不喜欢讲历史就是讲得很 沉重痛苦，然后都是资料画面，然后看起来都是很黑暗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曲一点都不是啊，我觉得有欢乐，也有那种搞笑或嘲讽的意味，一点都没有那个节奏，都不是那个节奏，就是那种古老照片的节奏。那本来是说我要花更多钱那个拍，就是真人复刻，我要演出他们那时候的情境什么，然后被我们制片那里勒住脖子说阻止我，哦，不可能，我想你长辈老师也笑了，因为真的不可能嘛，预算上你真人演出太激烈了，所以我就想说让我妥协，我砍一半预算，我就把他们的照片挑一些比较可爱的，然后做一些特效，感觉好像。而且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录卡带啊，最有趣的是我的灵感来自于他们都是用大量的拿卡西伴奏。那你知道拿卡西有一种动词动词，然后那种我送给你好一种很好听的钢感，然后我觉得好棒，那种音乐性太丰富，我就把那种五光十色绚丽的感觉融入在这个，然后又加上找学妹来做那个动画，就不想把整个弄得很沉闷。然后我那时候当初设立目标就是，我觉得三岁小孩应该都要可以接受这个纪录片，就他没有什么门槛。如果小孩子都可以来看的话，那可能前面搞得比较热闹、轻松一点，要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有纪录跟我无关，这样好像一个年纪我才来这边怀念，而不是新的一代他可以来愿意进来接受视频的分享这样。所以我觉得，所以在后期的预算就有拉高，就是把动画然后跟照片做一些比较结合拿卡西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些动画的拼贴去做这个处理，大概是。
好，这个部分一定要呼吁观众到戏院里来看一看，那真的是很可爱、很漂亮的部分，对，很好看，对啊，很好看。然后加上那个音乐的节奏，非常的契合。好，那整个调性又让你超级嗨，这样好像就是你置身在那个卡带时代的那个欢乐现场，
对。对，
看那个动画一出来，就觉得哎，好像就是自己是那个婚礼吃喜酒的一份子，好，所以真的要呼吁观众一定要赶快来戏院里面看，那几个场景真的很漂亮。那还有没有那个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好，尤其去部落，你这个片子拍了多久时间呢？我们都很爱问哈，就是你那个什么毛片比跟那个你知道成果比啊，哈，就是你这个纪录片花了多少时间拍了？
就是从选题取材嘛，然后到填调拍摄，到整个拍摄跟制作完成，我想应该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对，就到完成这样，大概一年半。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短打的创作，但尽量在这个短打里面找到一些它比较商业的元素。因为我觉得纪录片可以分说，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那我可能我们就会蹲点，然后会做不同的可能更多的人文或是一些。节奏上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比较是，我觉得公电视有他的企图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制作上有他的企图，说他希望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做到一定规格的高画质的节目，那我就用这个方式去 try 一下，就是说撇开我过去长期我们拍纪录片都要蹲了好几年，三年五年正常，我先撇这次有撇开这个制作方式，就是我让它比较商业一点，我希望它是很精准的，就是设计过。然后我们思考过怎么把这个历史，就是有点重新咀嚼，然后再包装，然后抽出它比较，我觉得比较明快的原因吧，放进来，因为不然我觉得一年半很难呈现一部纪录片。老实说，我觉得我觉得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大概这次的元素会比较商业，就第一次尝试比较短的时间，然后用比较商业的手法去做一部纪录片。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长马克老师跟这几位主角看的反应怎么样？
我觉得很遗憾是长马克老师，我今年四月跟他联络说，老师我们哪时候要放？然后因为那时候他说他想要在自己的任职的国小放，然后放一场类似那种露天电影院，对吧？因为他们好像都常常这样的活动，他讲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然后想说他为什么，我还有点气他说你怎么那么忙，忙到都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再一次打电话给他，他还笑笑的不告诉我他生病了，然后还就是说啊，因为我太忙了，然后就什么屏东县政府还在回应，其实他都不敢告诉我们说他生病。然后后来他就整个彻底的失联，那我们其实很沮丧，因为我们就觉得就很急，想说今年要有一些动作想要去放映。然后后来我们在住在那个屏东的执行制片去 学校找他，想问说发生什么事情，问了几问，我们才吓死了，说他已经治疗他的癌症是一年多了，他已经请假很久没来上课，那等于说其实他其实没有办法看这部片了，一直到他离开。对，我那后来我们就在那个部落里面的咖啡，好像一个他们新的咖啡广场，我们就自己算我们自费啊，就是用台语的钱自费，硬生出来在部落放一个小小的放映，等于说邀请纪录片的主角们，然后还有他们的家人或一些朋友这样。那真的来的人，老实讲不多，大概现场20多个人这样，大概就是比较亲近的人。然后他们看完，我是觉得他们当然讲了很多，他们就是很感动，说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的样子好像都觉得说他们没什么，然后也觉得就是很一般，很就是他们日常在做的工作好像没什么，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记录到他们是可爱的，可是也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点神圣性的，就他们没有办法从自己说我是谁或什么那么的明确，可是可能借由别人的观点，而且是一个可能像我的汉人的这样的观点，他觉得说，而且他有看到说自己的那一份神圣性，对，那我是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他们，然后我觉得瞬间我比较真实的看见是说，我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隔阂才是真正的拉扯，直到作品被放映的那一刻，因为我都很害怕，他们都觉得我们汉人是来骗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消耗政府预算，然后为了要拿一个补助或拿一个什么好，然后我们就硬是要拍原住民，其实并没有，尤其是。就可能别人有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事情做真心，因为钱实在是不多。然后我总觉得有那个隔阂跟那个猜测，我觉得彼此吧。然后他好像也会觉得说，到底是要配合你演出到什么程度，又不想得罪你，我会感到那个隔阂。可是我觉得一放映以后就消失，然后我当天是我的生日啊，我甚至就在那边，我夸下海口，我就跟他们指着他们说，吼，你们现在知道了，我没有骗你们哦。然后。就是我不是来骗你们的，然后我是真枪实弹的做这样，然后他们就是点头称是。啊，当然我觉得他们给我最好的回馈就是里面的主角有一个魏龙贵爸爸，他就是当年那个年代专门在写词曲创作人，很多卡带都是他录制跟催生的，他是一个重要的主角，就是催生这个卡带年代的重要主角。然后他就看完他语重心长，然后当然喝酒很开心这样，然后就召集了其他他们。部落了几个人，然后我们就坐在外面吃饭，一直聊好晚，我也忘记多晚。然后他说啊，那我这样好了，我就看完这个片子以后，我真心觉得我想回馈给你说，我想帮你取一个那个原住民的名字，这样啊，我就好感动哦，因为这部片有被赐予一个原住民的名字。然后他说叫母妮，我说母妮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不管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只有我们贵族比较贵族的人才能用这个名字，然后而且不能随便用哦。我已经跟在场的两位其他有贵族血统的人，跟他们确认说你可不可以叫母妮，然后说可以，我可以叫母妮，整个跳起来很开心的。我本来期待他们说可以叫一个像我的名字星萤啊，然后跟我讲说台湾族语的星星萤火虫之类，可是他们很可爱，就说啊，我忘记了台湾族语的星星萤火虫是什么，所以直接就叫我母妮。所以你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回馈给你说什么，讲述一个很笼统像汉人那种叙事方式说，说、哦、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哎、欸。他就直接就坐在那边，然后喝酒，然后吃饭，说好，做得不错，我给你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大概就是我一个最高的肯定。我觉得是这样，他们回馈的方式是这种方式。
对，对啊，所以这个成果是很正面的啦。对，等于也是受到部落跟主角的肯定的，这样。
对对对，
还是蛮真的是很圆满的结果这样子。那他们没有邀你？在拍后续的其他东西嘛？对啊，在这么
其实我觉得卫龙会的主题蛮适合发展成长片，甚至上院线。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当初想要做的原因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的故事给我感觉像那个月氏浮生，就是那个温德斯的这个状态，就是少数民族的音乐，然后一群想要将凋零的人，然后他们重新在这舞台上复苏。那我觉得其实原住民的祈祷没有这个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止创作，他们其实很老，六七十岁，然后他们还可以邀他们六七十岁一些老人们一起练团。我觉得本身这个老人乐龄练团，然后一路要玩到挂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原住民的丰富的那个音乐，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商业性哎、欸，
没错，
我现在还想说跟制片讨论说，是不是他的故事可以独立出来发展成一块，就不要我其实很不喜欢，就是可能原住民可以自己拍他们就是自己的多元观点，但是如果以我的观点，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把原住民的题材变得比较商业性？对，就是我觉得不用去把沉重的议题一定要编织得很沉重，而是可能用一个人的生命史，然后很多时候它就变成一种新的典范了。我在思考这个路线，就我也觉得这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一定有个包袱说汉人不能做原住民，原住民不能做汉人的题材。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是融合的，而且斜坡上的老歌手本身其实他融合了多元的语言，因为他们唱了不只是母语，我觉得还有很多当年流行也是得要唱所谓的汉语嘛，然后也有日语啊，然后也有西洋的部分，而且甚至里面在呈现之后，台北呈现的乐手是整个大欢乐，就来自了拉丁族群的那个编曲，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各个国家的日本的乐手，然后有各个欧洲的乐手，然后台湾的乐手，然后相聚一堂，然后大家其实开设现场就什么语言都有，各种台湾族语、布农语，然后什么语都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应该是台湾现在的我们这个岛屿的主流吧，应该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说，对，我相信这也是长马看老师找我们来制作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很重要的传达，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混血的，然后包含里面我们找了很多找了一个原住民的忠实的铁粉，他国语讲得之好的美国人叫 Eric， 好，那徐杰凯，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不只是中文讲得非常好，他对原住民的音乐史了若指掌。哦，这个，你会从椅子上跌下去，台湾都没有人比他了解原住民的历史，而且他是完全追星，一路疯狂，看到我们主角们现身，他整个流口水流满地，你知道吗？他拿出卡带给他们签名，我觉得那我觉得有多震撼，是说一个美国人，然后很遥远的跑来台湾寻找原住民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斜坡上有拍到这种，我觉得台湾它的整个音乐性，然后国际性，然后我觉得它的重要或它有趣的地方来自于说，它想提醒我们一点，说不要限缩在单一的那个协同或那个族群，好像应该要什么东西都混杂在一起，可能我们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大家都混在一起，那个先要分开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刚好一个安排，就安排我这种又菜又土的汉人导演，就是你的哦。然后到一个台湾族，其实他们不是母系社会，也不是父系社会，他们就是第一个孩子，是男的就是男头目，女的就是女头目。哎，台湾族就是一个两性，非常重视两性平权的一个族群。好，哦，然后就是找了查马克老师，就很最喜欢多元啊，那种全部都凑在一起，然后变成新的人，然后念念音乐也很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刚好这部片子主要传达是那个多元跟综合性，刚好就是台湾的这个能量状态吧。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意义，我觉得最大意义来自于看到那个多元性。
其实就很像那个人类学家进到部落里面去做田野啊，就是说，哎，他是一个那个他者嘛，他不是当地人，哎，反而有时候是可以撬开部落里面一些他们不愿意哦在内部传达的一些讯息。像因为刚刚你提到那个哦高武士的那个主角哈，哦，他的那个哭得很伤心啊，我想如果是其他的导演拍的话，也许不太可能哦让他会这样子倾诉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啦，就是哦不同的切入的观点，或是哎拍摄者的身份，事实上会影响他那个铺陈的一个组合好，或是成果这样。
我觉得常慧老师很棒啊，你的观点很犀利，因为其实我在部落一阵子，我有这样的观察，就是说反而我们没有办法对真正在身边的族人去显示我们的衰落或是我们的脆弱，因为我们已经在部落好像混到一定程度了嘛，某种程度你是一个部落的一种指标，那你今天生病了，你今天内心有很多忧郁很多纠结，你其实没有办法对族人道，反而你会在族人面前展现或撑住，你可能要撑住个家族的声誉或什么，然后别人怎么看你，有很多反而近乡情怯的东西，反而我就在透过外人的视角，他们可能真的才活到这个今年或是活到这个岁数， 才能真正完整的释放。我觉得其实蛮辛苦的，我看到是那个辛苦，对，也是有这个部分这样。
是，对啊，尤其而且你又是一个女性的身份啦，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会切入的一些细节，然后琢磨的重点，就是除了这些音乐啊，或是他们的那个辉煌历史的部分哈，一些比较个人生命的部分，你关注的焦点其实不太一样哈，所以我相信这个真的是还蛮个人风格的一个集结啦，真的还蛮恭喜你哈，就把这个片子拍到这个程度，真的很好看。真的要再次呼吁观众一定要去看戏院看那个大荧幕的画面，真的你绝对不会后悔，一定是可以享受到一段原住民的那个历史然后又这几个主角又非常的精彩，很有魅力然后新颖导演把它拍得非常有人味这样子所以整个组合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好看的纪录片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谢谢老师。感动到啥小心啊。对对，我就是可能也是我最后的结语吧，对这个片子，就是担任这部片子的导演这样。那我想说，就是其实我没有太多个人的主意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有时候是希望制造一个舞台给在这个土地上努力过的人。然后我觉得包含老师还是说这些祈祷歌手们，其实他们都有一个东西，他们说不出来想表达，就是说其实就是很俗，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选择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音乐是最能够没有国界跟没有阶级的去穿透很多事情，就是当我们很多纷争吧，我们很也有很多什么政治上的理念的不同或什么的，在这片土地上，可是好像音乐一放，我觉得即便是反对党人都会是跟你唱同样江蕙的歌吧，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音乐是很神奇，你一早一放，然后你对古谣歌词其实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你就会很揪心，你就完全知道说啊，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对我诉求原住民的什么，你只要你唱古谣，我就完全了然于心。所以我说最后想讲说，为什么要做音乐的？今天在这个年代、这个当口，疫情把我们人都隔绝，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好好想一想说，什么事情是让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内建在我们的身体啊，那些基因里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的，可是可能透过音乐更容易的让我们知道说，一放哦，大家都会。都不然，感动的节奏大家都很感动，然后痛苦的节奏大家都很痛苦，开心就都很开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查马克老师，或是说这些歌手或做这件事情，也许我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自己主要的观点，那可能随着这样做以后，我觉得最后最想表达是说，音乐让我们记起了在台湾土地上的这些事、这个部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重要。谢谢，我讲完了。
谢谢新颖导演的分享，
我觉得其实听了觉得很感动哎，因为这样新颖导演等于这一部纪录片是记录到查马克老师几乎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一个辉煌，或者是说他的心意，他对这些祈祷的心意，然后让我听了觉得很感动，对，算是一种最好的安排这样子，对啊，那。就是先非常感谢常慧老师的推荐，我们一定要那个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粉丝页跟官网，那场次表呢就是我们斜坡上的老歌手的场次表呢都会公布在我们的官网跟粉丝页，那大家就看好时间然后准时收看，那原来就是可以跟导演有一个那个观影的心灵交流这样子。那今天很谢谢常慧老师跟新颖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部斜坡上的老歌手，这一部很珍贵的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收集了一个我们其实一般不太会接触到或者是不太会理解到的一个记录一个事情，然后尤其是原住民部落的祈祷，其实很多都已经凋零，就是已经快要凋零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那对于台湾社会文化来讲，它也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说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的一些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演变，也就是刚好是我们这一届影展的主题新日常这样子， 那也很恭喜新颖导演这一次斜坡上的老歌手入围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影片。那谢谢两位，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谢谢。
十月见，就是大家那个十月份都可以进电影院去看那个，去看我们的影展的影片
的。可以啊，然后这次应该可以大家加油。
对对对，谢谢两位。